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到三十六节，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将这段时间再次仰望于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各样的重担、我们各样的思虑都放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上帝你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能够晓得如何来爱其他的人，还有你所爱的人，爱世上所有的人，让我们学习上帝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把上帝你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晓得来寻求上帝你的带领，如何来使用在对于其他人的造就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你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本来今天早上不是我在这里正道，是文凯传道，他跟我讲了，但是我忘了，但是还好我记在我的日历。但是我就想，为什么今天是我讲，我就不明白，去问他，他说啊，是他跟我换，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印象，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就在我的日历里面，所以感谢神哦，就是能够等一下请他上前来啊，我们讲完之，我们思想完了之后，请他上前来带领我们公道哈。哎，我们感谢神，就是在这里呢，能够来思想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我也在 Facebook 上面有分享过啊。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人加我在 Facebook。我的 Facebook 的名字是 Job Yo 啊 ，J O B Y E O。其实呢，我在 Facebook 上面有上载了好一些的这些正道一些分享啊，圣经的分享，是我以前的这些讲章里面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花了整年的时间，没有工作，没有其他事情，就是专门就是来整理这些。而这个真自由是我花了最长的时间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在那边在整理，而且内容也是很长。但是今天我不打算拖得太长哦，就是很大略的把主要的那些要点呢分享出来。那么在这个真自由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哦，我也是昨晚在这个查经的时候，也有跟中国的弟兄分享到这一段。然后呢，我在继续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呢，发觉到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前面还有后面的几章哦，我们假如读圣经的话呢，希望我们能够从它的上下文来看。那么我们从它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有一个大概一个观念呢，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讲出这一段的经文。而且为什么约翰呢，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哦，他会这样的整理这一段。因为约翰他是没有照那个没有照着其他三本福音书那样的次序来讲，他有时候会放大一些重点哦，他有时候会把最后甚至在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那个最后一个星期的那个时间呢，其实呢在约翰福音占了很大的篇幅，所以他把很大的重点呢放在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星期的那段时间。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的地方，而且呢约翰福音呢他也很注重在几个要点上其中这几个要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也是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的这个讲题。这个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只要我们有小心去看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呢，只要你有看我的那个上载的那个录像的话呢，那个道路呢，我从信主到1981年我信主到2009年，我还不明白这个道路是什么。我就是叫耶稣基督的道路，但是具体上来讲什么是那个道路 我还是不明白。直到2009年有一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上帝的话，才明白那个道路原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在接下来的那几章里面呢，14、15、16、17章里面所一直重复的一些词。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的爱，还有对弟兄姐妹们的爱。其实那个道呢，就是爱神，也就是爱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是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其他他所要讲的，他是真理也是生命。在约翰一书呢，他也是有这三个主题，耶稣就是爱，耶稣也就是光，光也就是什么呢？真理。耶稣基督呢也是生命。只要你看约翰一书的话，也是有这三个主题呢一直在重复的。当我们用这三个主题去看其他的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呢，在启示录呢也是约翰所写的，耶稣基督责备五个教会的时候，称赞两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是在这五个教会里面呢有讲到某间教会他有热心啦，有行为啦，但是他没有爱心。或者是有的教会有爱心有生命，但是他们没有真理。或者是有教会呢，他们有爱心有真理，他们没有生命，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三个主题呢会一直在重复。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三个主题来衡量我们的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包括这三个部分，就是爱，就是真理，就是知识，还有呢我们的生命动力。我们看见呢，从新加坡开始的时候呢，建国的时候很强调什么？很强调知识，很强调这个发展。但是有一点缺乏的是什么呢？没有强调的是呢对其他人的这个爱。所以呢发展到后来呢，整个这个我们的整个一代呢都是好像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能力，但是呢越来越冷漠。所以后来我们的教育部长呢，还是一些老师呢，就开始呢调整了我们的教育政策呢，开始注意到什么呢？学生对其他人的爱。为什么呢？一个人有知识有生命不代表他有爱，他的爱可以是什么呢？爱自己，他不爱其他的人，他可以背叛国家。所以这个爱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希望一个儿子是爱你，他虽然他不是很强壮，他不是很聪明，他是爱你的，还是你希望一个儿子呢，你的儿子呢是很强壮很聪明，但是他不爱你，他不孝顺你，整天在顶你的嘴，整天在嫌你不聪明，因为呢他读的书比你多，他比你更多的见闻，但是他嫌弃你。你喜欢哪一个呢？当然你喜欢那个对你有那个爱，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有能力，但是他会爱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很奇妙啊，让我们看见这三个部分。而耶稣基督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段记载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还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一直在找机会能够来控告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约翰是爱的门徒哦，是常常强调爱的哦，在14章、15章、16章、17章，但是他也讲到人心的什么呢？险恶，人心的丑陋，人的罪恶，讲到人心的那种啊，其实他也是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怎么害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去害人，我们要灵巧如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如蛇，蛇是害人的，鸽子是不害人的。所以我们知道人怎么害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去害人。所以约翰呢，他知道他形容这些宗教领袖呢要找机会来控告耶稣，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前面的部分呢讲到他抓一个这些领袖呢抓一个行淫时被 抓了一个妇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问耶稣基督呢，照摩西的律法呢，这个妇人呢是应当用石头被打死的。你认为呢？耶稣基督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啊，耶稣基督在地上面写字，但是他们一直催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终于讲了，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呢？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每个人都在想了，到底有没有罪？然后从最老的到最年少的，一个一个的走掉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讲我是无罪的，我是没有说谎话的。爸爸讲我是没有说谎话的啊，他现在在说谎话，一个人哪里怎么可能没有说谎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真正反省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当我们讲我们没有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有罪。我没有说谎话啊，其实是说谎话。我孙八，我没有讲谎话，在孙八讲没有讲骗话，就是说他就在孙八的时候没有讲骗话，其他时候都在讲骗话。所以有些人他就讲哦，我孙八，我发誓啊，我讲的是真的，就是说他只有在他发誓的时候他讲的是真的，平时他可能是讲的是假的。所以一些很强调我真的讲真的话，所以耶稣基督说你是呢就说是，不是的呢就说不是，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你越要强调给人家知道你越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往往是说是一句话啊，此地无银三百两，有没有听过？有啊，年轻人懂吗？懂啊，不懂啊，就是有一个人他挖一个地方，他把这个三百两的银子埋在地上啊，他怕给人家知道这里有三百两银子，他就写在墙壁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三百两银子。那没有三百两银子何必写在那边？他写在那边不是告诉人家说其实那里有三百两银子，就是不打自招嘛、哦、这个很奇妙的一个。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门徒呢约翰呢他在形容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们一个一个从最老到最年轻的走掉了。为什么呢？最老的往往他做的错事比较多嘛、哦、所以他第一个先想了，哎呀，我以前的活了这么大把年纪，我不懂犯了多少个错，我怎么敢在人的面前承认、哦、可能年轻的人呢觉得哎，我没有错啊，我没有犯什么错嘛。但是后来看到，也许看到老的一个一个走掉了，剩下他自己，他也不敢讲自己没有犯错，所以没有罪、哦、所以他也走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哦、很多时候当我们活得越久的时候呢，我们做错的机会呢越多。所以当法利赛人文士问耶稣基督、这个妇人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耶稣基督问他们，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因为呢没有一个人敢讲自己没有罪，所以走了。耶稣基督说对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好，你也走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基督也对妇人说，从此不别犯罪。那么从这样的历史事实来看呢，这些宗教领袖呢用一个生命呢来什么呢？试探耶稣。在这些宗教领袖来看，这个妇人被打死与否呢，对他们呢不是最重要，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置耶稣基督于死地。所以呢他们就是想尽办法呢来怎么呢？要除掉耶稣。所以这个妇人呢被除掉呢不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一个你看宗教领袖啊，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有知识有能力，但是什么呢？没有上帝的爱。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讲，但是我知道呢你们没有神的爱，在第八章里面讲到很清楚地讲，你们没有神的爱。只要有神的爱呢，就不会罔顾一个生命，拿一个生命来置他于死地。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的什么呢？ 反应，一种生命的流露。所以很奇妙的啊，就是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在开始当政的时候呢，有两个母亲来找所罗门嘛，然后他们就争这个母亲压死了他的婴孩，然后就偷了另外一个母亲的婴孩呢，当作是自己的，把自己死的婴孩呢换过去，然后两个母亲就争到所罗门王的面前。所罗门王说既然两个都争来争去好了，就拿一把刀来把这个婴孩给切了几郎几瓜啊，他没有讲福建话，一人一半了啊。所以然后真的母亲呢就怎么呢，真的母亲就假的母亲就说既然不属于你不属于我了，我们就分了，我们就分了吧。但是真的母亲呢就不会，他说怎么可以不给，不是不是，不要不要，给他好了，给他了，不要切这个，不要分这个婴孩。所以从这个反应里面，这种关切的那个流露，就可以看出什么呢，这个母亲的爱。所以从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里面呢，就可以看出呢一个母亲的爱。因为呢真的爱呢是会关心，所以所罗门王呢我不要讲所罗门，对，从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呢就可以看出呢他们没有神的爱。因为呢他们不管这些百姓， 不管人命人的生命，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来除掉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呢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么这个前提是，我们必晓得真理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若常常遵守耶稣基督的道。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是在道路啊，那个道路你们知道，那个道是什么道呢？就是爱上帝，还有爱人。只要我们愿意爱上帝，我们愿意爱人的话，我们就必晓得上帝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也不懂上帝要我做什么，我怎么知道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旨意是出于，这教训是出于我，或者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基督很清楚讲了，你愿意遵循上帝的道义的时候，神很自然就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要花很大的代价才会知道，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至少我们已经做到了，愿意去做，所以神会让我们知道。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真自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没有这个他们有这个真理，但是他们却被另外一样东西所捆绑了，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被什么东西所捆绑呢？他们被自己的那个私欲，就是自我的中心所捆绑住。所以当我们 一直在抓住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就不能够呢来遵循上帝的话。所以这些宗教领袖来抓住的是什么呢？自己。而这个妇人呢，他也是被抓住啊，但是呢耶稣基督呢把他释放了。为什么？他因为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们看见呢，人之所以不自由呢，是被自我的中心呢所捆绑住。一旦我们的自我愿意交给上帝的话，我们就呢能够自由的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讲到真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世上没有自由？到底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呢？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世界上的自由呢？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是没有自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时间，我们也受到空间的约束。 神给我们生在这世上，有的人活得比较长，有的人活得比较短，有的人比较富有，有的人比较贫穷，所以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空间所拥有的一切也不一样，就好像神给不同人有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或者是不同的银子，要我们什么呢？去管理。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呢，所拥有的每个人呢，所拥有的都不一样，但是就看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自由，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重点不是我们拥有多少哦，不是拥有多少或者是多长哦，重点是我们拥有了这些之后，如何使用，能够来帮助其他的人。只要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不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反而是害了人的话呢，那最好还是不要拥有了。那最好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是用来造就人，这个就是自由的最大的目标。所以我们看自由有什么定义？有一些少年呢，他们讲他们没有自由啊，父母约束他，不给他有这个，不给他有那个。但是我们发觉到，就算一个人他拥有的这些东西，就代表他能够来管理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他能够管理啊。就算是，就算是我们在。不管我们在这生活上或者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呢，不代表呢我们就能够管理啊。给一些人多一点自由呢，不一代表呢他就能够呢管理得好啊。有的人呢，他是被他是因为吸毒啊，被关在这个戒毒所，没有自由嘛，对不对？但是他的吸毒的那个吸毒的那个瘾哦，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在戒毒所被关注限制他的自由的时候，对他来说呢，其实是一种保护啊，因为你把他从戒毒所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又会去再去吸毒，所以对他来说呢，其实这样的自由呢是。自我毁灭，因为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只要把他关起来的话呢，他才能够呢受到保护。正如这个在旷野里面的，好像有很多的非洲森林嘛，他们有一些车子经过这些这些动物啊，狮子啊，还是也会伤害人的动物的时候，他们被关在车里面。其实在这个车在某一个程度上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出去？但是呢，假如他们从这个车走出去的话呢，就会被这些野兽伤害，所以其实他们不能够从这个车出去啊，对他们的限制呢是有一个保护的，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呢，神限制我们，神不允许我们，或者是神没有开路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时候呢是神自己在带领我们。我们想，为什么神不给我走这个路？为什么神不让我去那个地方？为什么神不给我走这样的方向？有很多时候呢，神在限制我们，容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限制我们不能够走这些路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是神自己的美意，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当我们被限制的时候我们知道呢，神有他的美意，神保守我们，所以自由呢，就好像什么呢？自由就好像一个气球这样嘛，一个气球。当你给某一些人越多的自由的时候呢，人呢会被满足呢？人不会满足。人不会满足。在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他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君王，很多的东西。他说，凡我所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然而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呢？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他拥有了这一切，但他才觉得他心里面有快乐吗？他不觉得快乐。为什么？他寻求的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但是他欲望会不会满足呢？不会。你给一个人一些好处的时候，当他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什么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搬进去新家，或者是你搬去或者是你拥有某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高兴，哇拥有。但是你拥有久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以前那样，哇有这些东西会那样的快乐吗？不会。可能你已经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人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呢把这些拥有的东西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除非当我们到了一个穷途末路，好像在这个乌敏岛，其实我们要度假的那个地方就在乌敏岛的对面然后乌敏岛呢没有食水，你在乌敏岛的时候你的食水就靠那个矿泉水，那但是呢你平时在家里面你开这个水喉啊，有水的你不会觉得宝贵，但是你到这个乌敏岛的时候没有食水的时候，你每一滴水啊，你在天气那么热的时候你每一滴水啊都是很宝贵的，你会很珍惜的，你不会拿这个水呢去洗头还是什么，那个水呢就是你的唯一的能够存活的，因为你很口渴嘛，所以你那个水就是很宝贵的，所以你不会浪费那一点一滴的水。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宝贵，我们不会觉得好像很珍惜，但是我们一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一没有的时候呢，我们一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觉到那个东西是宝贵的。神多时候是这样，或者是我们的健康，神允许我们的健康被拿走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到原来平时我可以走动可以出去，原来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健康能够来教会聚会其实是神的恩典。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来教会，他们要来都没有办法来教会，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有些地方他们没有这个聚会的自由，他们相信耶稣呢就会被抓去什么呢处死，有一处死。我们能够来教会聚会呢，有这个自由来聚会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神拿掉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是神有他的目的，让我们学习什么呢？学习不要把神的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让我们常常呢对神的这个恩典呢存着一颗感谢的心，或者是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呢有一个学习一个什么呢，知道我们不配得神的恩典。记得一点，我们不配得。当大卫他在被孩子被他孩子逼迫的时候，亚沙龙当政，但是大卫呢他被这个示每呢来咒骂的时候，他的手下要杀掉那个示每，但是大卫说呢或许是神允许他呢来处罚他，或者神看到他呢会怜悯他，怜悯大卫。所以当大卫在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对上帝有那个埋怨的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得的一切呢不是他所配的，他一点也不配的这一切。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在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呢，都常常提醒我们呢，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一切。再次提醒我们呢，上帝的恩典呢，我们不配得。今天我们失去一些，或者是我们损失了一些，我们知道呢，上帝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学习接受呢 在我们生命中呢，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或者是有一些令我们受伤害的事情。所以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呢，知道我们不配得这一切。就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呢，我们就会感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我曾经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有留言，因为有一些人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啊、不满啊等等啊，地铁这么慢啊，常常有问题啊，换政府了啊。有些人讲啊，换了政府了，地铁这样慢啊，什么什么。还是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哇，从印度来的朋友啊，到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人因为地铁慢几分钟或者是故障一些时候，哇，新加坡人就受不了了，好像要他的命这样哈。真的，是一些印度的朋友说，在印度机场啊，有时候飞机单延一两天呢，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边呢，哇，就大呼小叫，哇，天哪，为什么这样哈？为什么叫我们？但是我们印度的朋友呢，觉得大惊小怪这些，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小事情，为什么能看到好像哇，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呢，神所赐的恩典呢，当作是什么呢？理所当然。连我自己也在内哈，我也是不知觉，因为我们太过幸福了。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是这样。当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历史的档案纪录片啊，特别是关于新加坡的这个动荡的年代的时候，最好呢我们也去看这些历史档案，我们才会体会到啊，当时新加坡在开始建国的时候啊，是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而且很多政策的这些制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啊，所以才有这些政策的制定，所以才会分散那个种族，有这个种族的比例，才会有这个控制这个媒体，才会有控制这个集会，哇，什么都控制啊，哇，什么都要罚款啊。刚才我的班讲的啊 ，fine country， 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 fine 是什么？罚款。不是很好的感觉，要是罚款的国家，什么都罚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这些罚呢，就是对我们是好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配得这一切，因为呢，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恩典。好，我们也看到呢，施洗约翰呢，当他在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的。我们看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耶稣基督呢，这样的称或者是这样的形容施洗约翰啊，当时他在监牢里面，还有做到什么东西吗？没有办法做，因为在监牢里面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就算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的自由、他的行动被限制住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呢没有被限制住，他的信心呢虽然也有动摇了，就是说，到底是他吗？我们还要等他吗？可能他也有动摇，但是耶稣基督对施洗约翰的形容是，他在所有妇人当中所生的是最大的，因为他宣告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算是上帝的仆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呢，只要他的心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依靠，他的生命继续的来靠着主，其实呢，他所做的见证呢，就是一种的服事， 包括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的那个腓立比书，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他就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他在监狱里面，虽然他很行动受到限制，他很多东西不能做，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呢来传达这个信息，来要别人呢能够来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些外表的东西我们受到限制，不代表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呢都受到限制，因为呢我们的心呢还是可以以上帝为乐。所以就算我们勉励在老人院的年老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的年老弟兄姐妹是很多东西不能够做，在老人院里面在病床上面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他的生命的对上帝的信靠那样的流露，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其实对他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其实就是一种见证，对那些在他周围的服侍他的人或者是来关心他的人，其实就是一种见证。我们的服侍不是只是局限在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为上帝做什么，其实我们的服侍呢是在我们不管在我们什么的岗位或者是什么的环境里面，我们对上帝有那个信靠的心，我们对上帝依然有那个爱上帝的心爱人的心，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服侍。包括一个有四个孩子五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他能够来教会服侍吗？他不能。但是他的服侍是什么呢？就是在家里照顾这些孩子，这个就是他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服侍。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每个人，或者是说哇，他不来教会，他不来教会服侍，不是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什么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不同的拦阻，但是呢我们在这些被拦阻，我们在我们所有限的责任里面呢，我们能够为上帝做的呢，这个就是在上帝眼中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的侍奉呢不是只是局限在教会，就我们只是局限在教会呢，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这个眼光呢其实是很短浅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他审判来临的时候，他就把世人从左边山羊跟绵羊分开，他说什么呢？当你在我渴的时候给我喝，那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在监牢里面你来看我，等等等，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的那种爱。就算我们在最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对人的爱没有放弃，我们对神的爱没有放弃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由。虽然外表我们受到限制，虽然外表我们甚至不能够活动，但是我们的心呢，依然在表达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这就是对上帝的服侍。所以希望我们呢，能够靠着主，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就到此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虽然有限，但是上帝你所看的不是我们有限的生命，而是我们对上帝你的爱，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如何来表达。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与不足，也帮助我们在这亏欠与不足的地方继续靠着主来遵行。我们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